我们上次特别交通到亚拉伯的末世，我们讲到亚拉伯人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主要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是怎么来的呢？乃是当神给了亚伯拉罕应许以后，经过时间的熬炼，亚伯拉罕用肉体的方法想要来成就神的应许，结果就生出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为人像野驴，换句话说呢，他常常是活在旷野的里面，在那里漂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他是活在魂的里面，他没有活在灵的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是要用肉体来帮助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落在我们的魂的里面，没有落在灵的里面。代下的结果呢，就是他要攻打人，人要攻打他。所以落在魂里面呢，常常有各样的增进，没有办法有和平。然后他喜欢住在弟兄的东边，他喜欢为大。最后他娶了埃及的女子，换句话说呢，带下来呢是与世界的联合。神也祝福他，所以他成了十二族，成了一个很强大的民族，带给以色列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困扰。这也是我们属灵的经历。这是我们上次提到有关于亚拉伯的末世特别带出来的话。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了异象谷的末世，因为异象谷是说到了耶路撒冷，神给他们机会，盼望他们悔改，盼望他们能够哭泣哀嚎，披麻蒙灰悔改。结果呢，他们反而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他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所以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神很严厉的审判临到他们，说他们罪孽要到死，断不得赦免。所以这是非常严厉的话，不仅当时百姓如此，连他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的家宰色伯拉，他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人，但是呢，他活在今生的盼望里面，他的指望是在今生。所以神不但要废弃他的职位，神要把他的职位给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就是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这个以利亚敬呢，他是代预表我们的主，也预表那些得胜的人。他要拿着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了无人能关，他关了无人能开。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一段话，他的解开来的钥匙，那是在启示录第三章。因为神讲到对帖撒对那撒腓拉铁非教会启示他的自己，他就是那个拿着大卫的钥匙。然后我们最后提到了以利亚敬他的后代的结局。这一段并不是代表预表主的，这一段是特别讲到历史的。因着他把那些属世的肉体的关系带进了神的家，结果呢，他本来像坚固的钉子，但也要被压斜要断落。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上次我们特别提到的。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看更深的功课，仍然是同样的这些题目，但是我要看更深的功课。那我是盼望，就是说这不是我们的话能够解释清楚，所以需要神的灵来引导我们进入那个真理的实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的话，但是我们够不上那个实际，以至于我们可能听是听明白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实际上怎么应用，或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范围很窄，所以我们只限在某一段的经历里面。事实上这些话呢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是特别盼望，当我们在讲到比较深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盼望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进入那个时期里面。 首先我们来看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看起。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我们要一直看到第十八节。那这段话在讲什么呢？他这里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所以这里保罗呢，特别跟加拉太教会呢，他特别在提到这个福音的问题，而且他强调十二节，他特别强调，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保罗特别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他首先要告诉加拉太的信徒，他是从启示来的。一个不是从启示来的福音会有一个危险，这就是十三节所讲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他有爱主的心，但是他没有启示，他以为在服侍主，结果却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他当时的态度就是十四节所说的，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有长进，我们有热心，但是落在遗传的里面，没有实际的那个真正的属灵的价值。但是十五节讲到神的怜悯，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所以现在神给他启示了，但他没有跟属血气的人商量，他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换句话，他没有去找雅各、约翰这些人。他可以去，但他没有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从神那里直接弄清楚这整个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往亚拉伯去。所以你看这里提到了亚拉伯，所以这里跟我们讲到的那个亚拉伯的牧师非常有关系的。然后他一去，我们就知道去了蛮久的，后来又回到了大马色。所以保罗在跟加拉太人写这封书信，他特别提到这一段经历啊，很有意义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要从二十二节开始看起，一直看到末了，看到二十二章的末了。二十二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死里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这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啊。然而那死里所生的呢，是按着血气生的，所以你就看见了，以实玛利是代表从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就是以撒呢，是凭着应许生的。保罗从这里得到启示，他说这是两个比方，虽然是一个历史，但是也有个比方，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所以夏甲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西乃山生子为奴的乃是夏甲，这是一个约。那这夏甲二字呢，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所以你看这就提到亚拉伯，所以我们讲到亚拉伯的末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加拉太到底在讲些什么，因为对我们太有关系。所以这夏甲二字是指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所以他这里所讲的现在的耶路撒冷，或是是指着夏甲，或者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呢，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宗教，代表宗教。所以不仅是指着犹太教，也是指着基督教。如果基督教变成了一个宗教的话呢，这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所以这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要遵行律法。也许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没有遵循律法，但是呢，连我们有很多的规条。 然后我们就落在什么呢？围炉的里面，所以我们被捆绑。所以今天大部分的神的儿女是落在被捆绑的里面，是落在宗教的里面，是落在行律法的里面。但呢，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更多。这句话是以赛亚书里面的，所以以后我们会读到，我们这样不多解释。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就是那个案子，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见当以撒断奶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事情。然而经上怎么说呢？是说把死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死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我们会得到产业，我们会进入那个丰富的产业。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落在宗教，落在围炉的里面呢，我们要被赶出去。换句话，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产业。虽然这个产业是我们的，但我们却没有办法享受。所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所以当我们在讲到亚拉伯的末世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不能跳过加拉太书所要告诉我们的教训，因为这一卷书对我们太宝贵了。我们常常不知道加拉太书到底在讲些什么，但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明白加拉太书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而且关系非常的大。首先我们要知道加拉太的教会是怎么成立的。如果我们懂得加拉太教会它的背景它的历史，它跟保罗的关系你就知道加拉太教会可以说是保罗那个起初的爱。保罗在加拉太建立那个教会以及后来他的服事里面呢，他受了许多的苦，所以加拉太教会呢，用保罗自己的话来讲呢，可以说他是生产之苦所带下来的一个教会。保罗有大概三次在那个出外布道，加拉太教会呢是他每一次去都要经过的地方，所以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所以为了要明白加拉太书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背景，所以我们要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背景。那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的，所以我们要稍微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知道十三章是在安提亚的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这里包括了巴拉巴，也包括了扫罗。那他们这个教会非常有见证，因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神在这个教会身上呢有非常大的托付。所以当他们在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呢，圣灵就差派巴拉巴和保罗出去做神要召他们所做的工。结果他们去的时候，我们知道首先他是来到了居比路，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然后到了十四节十三章的十四节，他们就往比西底的安提亚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正式进入了加拉太这个地方。加拉太是一个省，是一个蛮大的地方，包括了很多的城市，所以他就在进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就是进入了加拉太。然后接下来他就有一篇很有名的而且非常完整的一篇信息。这篇信息呢可以说是站在一个世界上一个当时最高的一个讲台上面，因为比西底的安提亚是在一个非常高的地方传递了
这一篇的信息。如果我们读这一篇的信息的内容的话呢，你就发觉它是沉寂啊斯提凡的那一篇信息。就保罗因着听到了斯提凡的信息之后，现在他在讲的时候呢，他是照着斯提凡所讲的信息继续在往前啊。结果这一篇的信息呢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到了十三、四节，他说到了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所以你看见这篇信息是非常有能力的，许多人都信了主。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些犹太人不高兴了，所以到了50节呢，就犹太人就挑唆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逼迫保罗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所以你就看见呢，保罗一进到第一个加拉太教会，有那么加拉太的这个地方啊，有这么成功的这个信息，但是反对的也多，有逼迫，也被赶出境外，但是他们继续往前。所以到了14章，你就看见他就来到了以哥念，以哥念呢也是在加拉太，然后有信主的人有很多，然后又有一些老恨他们的人，但是他们还是放胆讲道，施行神迹啊。结果呢，有一些犹太人又找了一些人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就你看他们传福音之后就逃跑了逃到吕高里的路斯德和特比吕高里路斯德特比都在加拉太，所以现在讲的全部是加拉太教会里面的事情结果在路斯德，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人生来是两脚无力的，就瘸腿的结果保罗定睛看他就大声对他说起来，两脚站直，就那个人跳起来了，就许多的人看见他就把他当神一样结果他们花了很大的力量才拦住众人不献祭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些犹太人又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又找了一些人来用石头打保罗，把他打死了拖到门外结果后来呢，保罗就起来又从原路回去就是往特比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这就结束了他第一次的旅程。所以你看他第一次的旅程呢，花在加拉太的教会非常的多的时间，所以加拉太可以说是他的心爱是他的起初的爱的教会。所以到最后第一次旅程最后的时候呢，他对加拉太的教会特别讲到叫他们告诉他们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的出外布道呢，是在15章的40节15章的40节，这时候是保罗出去是带着希拉出去的然后到了16章，你看见他又来到了加拉太，又到特比，又到路斯德，然后提摩太后来就跟着他们走了。所以你就看见第二次又去了加拉太，然后呢，当到了第六节，16章第6节，他们本来发觉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和加拉太一带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加拉太又去了更多加拉太的地方然后后来因着圣灵的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就把他们带到欧洲这是第一次福音传到欧洲，然后去了马其顿、菲利比帖撒罗尼迦皮里亚以及后来的雅盖亚雅盖亚就是包括了雅典跟哥林多所以前面所讲的那几个地方是欧洲的马其顿这所带的，后面这两个呢，雅典跟哥林多呢是马其顿的下面，这个雅盖亚这一带。所以一直到他们结束了第二次的旅程 那第三次旅程呢，那是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哦，就是从二十三节开始的，这是他们第三次出发了，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你看他又去加拉太和弗里加，啊，然后后来就去了以弗所。大概就在他第三次旅程的末了，他就写了加拉太书信，写了加拉太书信。所以你看见呢，他在加拉太的教会受了许多的逼迫，在加拉太传福音那一段时间，他受了很多的逼迫。所以加拉太教会是怎么来的呢？可以说是保罗生产之苦所带下来的这个教会，所以他向着他们的爱是特别的多，而他们向着保罗的爱呢也非常的多。所以如果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三节，啊，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加拉太教会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三节，保罗为他们做见证，啊，保罗特别提到，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不止一次来到加拉太了，啊，所以有些人觉得加拉太教会是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写的书信，其实不对的。因为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他说我头一次到你们那里去，表示他不止去了一次了，他但是那时候保罗身体有疾病，啊，他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呢，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保罗传福音，传神的大能，也医治病人，就保罗自己在生病，你知道很容易人不接待他的，但是这些人这么爱他，啊，没有因为这样的试炼轻看他，也没有厌弃他，反倒接待保罗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啊，他们甚至呢，如果能够行，啊，他们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他，他都愿意，他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所以他们是这么的爱保罗，保罗也这么爱他们。但是呢，你看十六节，保罗说：“如今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了。”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现在加拉太教会是他这么爱的一个教会，现在呢，把真理传给他们，反而成了他们的仇敌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保罗现在怎么讲呢？十九节，第四章十九节，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你就看见呢，保罗不但是在生产之苦的苦难里面生下了加拉太，但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需要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加拉太出了什么问题呢？因为他们接受了另外一个福音，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所提到的。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所提到的，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啊，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里用的话很重，哦，他说传福音给你们的这个要受咒诅。那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哦，所以你就看见了，这里保罗这么爱他们，但是不怕他们误会，因为他不要讨人的喜欢，他是基督的仆人。 那到底加拉太的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他这个别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是这么跟保罗传的福音这么相似，但却又不是？那我们要晓得加拉太的问题啊，跟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一样。你知道哥林多的教会啊，他们非常的富足，口才知识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但是呢，其实他们并不爱主，他们爱恩赐，他们爱祝福，他们不爱主，结果就落在什么呢？落在肉体的里面啊。所以你看，他有各样的增进啊，各样的各样的问题出来，体贴肉体。甚至他们堕落到一个地步，连外邦人都不如。加太的教会正好相反，加太的教会是，他们非常爱主，他们非常追求主，他们盼望生命赶快能够长进。结果呢，因着这样子的想要追求、想要长进，反而落在仇敌的手里面了，给仇敌开了一条路。就是这个原因呢，让保罗非常心痛。因为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保罗是在流泪，因为他们体贴肉体，他们不爱神。但是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他心都碎了，他要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所以还不仅是流泪了，他心都碎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讲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保罗所传的福音，哦，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这件事情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当他们非常积极在追求的时候，他们落在了一个仇敌的诡计里面。就是当时有许多的犹太教徒的人，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已经是信徒了，但他们还离不开原来的旧约的那个摩西的律法和那些规条里面。所以他们带来的教训给加拉太就是说呢，没有错，你是靠着圣灵入门的，但是你如果要成全的话呢，你要让你的生命长大成熟，你必须要自己努力。那这个努力呢，跟行律法发生关系。那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会觉得这跟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现在不在行律法里面。但是呢，原则是一样的。也什么时候我们落在我们自己的努力的里面的时候呢，你看就那就是另外一个福音了。我们就会受很多的苦，而且呢，这个受苦是突然的。那为了要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首先要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都要了解他的背景之后，我们才能应用在我们的属灵上面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那个会议。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他说那时候有几个犹太人下来教训弟兄们啊。就如果你们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啊。所以保罗就跟他们大大的争辩啊。结果呢，他们就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啊。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 那他们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长老呢？并不是由耶路撒冷的教使徒跟长老来决定到底要不要遵守，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保罗已经从神那边直接有启示了，所以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呢，他要去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犹太信徒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必须回到根源里面去，所以他们就去了。结果使徒和长老呢，他们就接待他们。然后到了第六节，你就看见了使徒和长老们就聚会商议这事，就充分的辩论了这件事情之后，彼得就站起来，就告诉了，就把他的意见发表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当他们讨论使徒长老商议过以后，彼得就站起来了？因为彼得是使徒，神的教训是从使徒开始的，所以彼得要有一个要起来说话了，所以他就说，我不讲他的细节了。第十节，就第十五章十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的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换句话说，律法连我们的祖宗都不能行呢，我们为什么能要求外邦人来行呢？既然我们得救是因为主的恩啊，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他们只要信主他们就可以，不需要遵循这些摩西所带下来的律法。然后我们就知道他们又默默地听巴拉巴跟保罗诉说神在他们身上，在外邦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然后最后雅各就站起来了说话了，就十三节讲的雅各就做了一个结语。为什么雅各做结语呢？因为我们知道雅各是长老，长老是负责教会的行政的工作的，所以现在有问题了，所以雅各就站起来说话了。所以到了十九节就是他的结论。所以十九节，据我的意见，不可拦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几样不是律法，这几样是神与挪亚立的约，所以它是一个，不是向着以色列而已，这是向着普世的人，神的一个定规。而且呢，二十一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在会堂诵读。如果禁戒这些事情之后呢，你看犹太人的信徒和外邦信徒就能够相处，因为呢，摩西的书在各城从古以来就在传讲这些事情，为了让圣，一方面这不是律法，一方面呢，也能够让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合而为一。所以后来这样定了以后呢，二十八节就讲了，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所以你看见。这是他们的结论，但是这是圣灵和他们定义的，这是圣灵阿们的。所以之后他们就把这个书信就送到各外邦教会去，也派了当时的犹大跟希拉，他是做首领的，过去解释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解决掉，问题没有解决。每一次保罗出去呢，走了之后，总有一些犹太的信徒，他们还是去传讲这些道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就在他问题严重了，他就写了加拉太的这封书信。就是因为加拉太的教会就落在这个里面， 他们想要怎么样呢？就是靠着遵行律法，靠着要靠着自己的一些努力啊，来成全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应许。结果呢，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要帮助神所造成的以实玛利所带下的同样的后果。所以保罗就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啊，就重新告诉他们他的福音的来源是怎么样。这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读的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十七节所特别提到的这个福音啊，这个福音保罗特别讲到啊，这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他所传的啊是从启示来的，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面啊，所以他就往了亚拉伯去。那这个福音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就是说到底这个福音真实的福音是什么呢？这就是保罗在第二章所要讲到的了。保罗在第二章所要讲到的，所以保罗特别在提到这里的时候啊，你看他在写加拉太书，他在第二章的时候稍微把刚才那件事情就在开会，在使徒行传15章开会他再提到了一下啊，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啊。那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说你看啊，第十二章第一节，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这就是使徒行传15章的背景啊。那特别带提多去，因为提多是一个试炼，因为提多是一个外邦人，提多没有受隔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他把他提多带去了。然后呢，第四，你看他这边特别讲第三节，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今天外邦人要开始行割礼，外邦人开始守律法的时候呢，你看在基督你就失去了自由，在基督你就成了奴仆啊。所以保罗怎么讲呢？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你看啊，当彼得来的时候，彼得来到安提亚的时候，就这里十一节所提到基法，他本来是跟这些外邦信徒一起吃饭的，结果后来呢，有从雅各就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呢，啊，一来以后呢，彼得就怕这些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就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了。那犹太人其他的犹太人也跟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都跟着装甲，你知道这个时候保罗，你看保罗以他的资格来讲他是非常幼嫩的，比起他们来了，但是他为了福音的真理他就责备彼得了。后来就带下了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里所提到那福音的真理。所以到底什么是福音呢？二十节告诉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真实的福音乃是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你特别注意到，我们福音是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接着呢，不再是我，所以我那个旧人已经与他同定了，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里面的活着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啊，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因为神儿子的信在我们里面，所以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是福音。好，等一下我们来解释这个福音。然后第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换句话你们懂了，那谁又迷惑你们呢？所以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不仅仅讲到主为我们定十字架，如果只是主为我们定十字架呢，那没有错，他为我们流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但是福音比这个更多，福音说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现在呢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了，然后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靠自己肉体来活了，乃是靠神儿子的信，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活。这是福音的真谛。好，保罗为了要解释这一段福音呢，他就讲了一段故事，就是第三章后面这一段，他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他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什么也没做，他只是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接受，他就得着了。但是在亚伯拉罕之后的430年，神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那这个律法为什么要颁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认识我们的自己，所以神要借着律法呢，好像一个镜子来照明我们。因为人的天性里面不相信白白的恩典，我们里面天生有个宗教，我们总想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来满足谁呢？来满足神，也满足我们自己。因为今天如果神给我们一个福音，神全部都做好了，你什么都不要做，你看我们会有一个感觉，你知道我们没有荣耀，我们巴不得神给我们一些东西让我们来做，那我们做了以后我们高兴，我们认为神喜欢，然后我们也得到荣耀，结果呢人就想要努力来代替信心。如果一个人借着努力来代替信心的话呢，那我们就看只看见什么？看见肉体的活动，你看不见圣灵的果子，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现在神在亚伯拉罕之后的430年颁布了律法，就是让人家看见了，好，人不认识自己，所以你就去守吧。结果守的结果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称义。但是为什么要有律法呢？所以我们就看见在23节，加拉太书第三章23节所讲的，但因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之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了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所以你看，事实上是因为你知道要把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现在律法的目的呢，就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让我们认识呢一切的产业乃是借着信心。所以这边特别叫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14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好，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啊，我们如果按着旧人来活，我们只想遵守律法，只想帮神的忙，结果呢，我们用我们的努力代替了信心。人看见的都是我们肉体的活动，我们非常的忙碌，但是在身上看不到圣灵结的果子。但是因着信呢，圣灵在我们里面了，我们靠着圣灵入门了。但现在问题是，这跟我们现在就发生关系了，我们是靠肉体成全呢，还是靠着圣灵来成全？所以到了第四章就给我们讲到，啊，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见，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就得着了儿子的名分。啊，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特别看见了，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借着圣灵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而且我们借着圣灵呢，我们的生命才可以长大完全，我们可以得到产业。所以加太的教会，他们因为想要生命的长大，他们爱主，他们想要生命的长大，就落在律法的里面，所以他这个福音变成半律法半恩典，这是另外一个福音。那今天这个问题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加拉太的信息是向谁讲的呢？说实在是向那些有心追求主的人讲的。因为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有心追求主呢，我们用错了力量，我们用肉体的力量想要成全，想要得到儿子的名分，想要生命长大成熟，结果呢就落在了什么白受苦的光景里面。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更进一步看见了，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现在是自由的人，我没有辖，没有恶来辖制我们。但是呢，你知道现在神的儿女落在两种的光景里面。第一种光景呢，他不知道靠着我们里面的生命活，他乃是靠着我们原来亚当的生命活。结果呢，他拼命有心在追求主，就走错了路。这是加拉太的教会的情形。那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现在我们自由了，我们没有律法了，所以现在可以照我们的意思来活了。这就落在了哥林多教会的情形，所以我们常常落在这两种的情形里面。所以呢，他这里讲到，你要知道，所以我们已经自由了，所以要在这个自由上呢站立的稳。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要在这个自由上面站立的稳，免得我们会落在这两种的情形下面。一种呢，我们有追求，非常热心的追求，自己拼命的努力，结果呢落在一个极端的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律法了嘛，我们自由了嘛，那我们就落在什么肉体的里面。所以你看见两个方面都不是福音。如果我们认识真理，真理就叫我们自由。所以现在问题是，我们现在得救了，我们蒙恩了，我们现在是转向自己，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欢呢， 这是第一种情形。还是说我们认清楚了，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我们承认我们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只有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旧人已经是死的了，然后我们学着借着他的生命来依靠他来走前面的道路。如果我们认识这个恩典，而且懂得怎么样来依靠这个生命来活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就把基督的性格、基督的生命呢，就主持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你到底是怎么活？你知道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已经靠圣灵得生了，那我们是不是靠圣灵行事呢？我们是不是不依靠肉体而活呢？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加拉太书一再的强调，你现在已经靠圣灵得生了，你就要靠圣灵来行事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知道很多时候的弟兄姊妹就有同样问题，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追求我们就发觉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追求不了了，常常会问到我走不下去了。那问题在哪里呢？因为你用错了力量，你当然走不下去了。你用你自己的力量，你当然走不下去了，你一定会到尽头了。如果你今天是靠着圣灵行事的话呢，这条路很容易走的，因为你这样走下去，会有喜乐，会有仁爱，会有和平的。所以现在问题是，你到底是凭着你的肉体在那里努力呢，还是靠着圣灵来活？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样靠圣灵活，因为我们的肉体太强了，不知不觉我们就用肉体出来了。所以你就看见了，这就为什么圣灵要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直的对付我们，一直的对付我们，把我们的肉体带到尽头，到最后我们真的是投降了，然后我们才懂得怎么叫做靠圣灵来活，我们才真正，所以只有借着十字架在我们深处做工，我们才能经历到什么叫做与基督同定，什么叫做我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现在在第五章第一节讲到，我们要在这个自由上面站立得稳。那当然我们刚才讲过，这里的自由不是说我们从此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做事了。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再受奴仆的恶辖制了，你就被你肉体辖制了。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你要站稳是站稳啊，在主的自由里面。那为了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样叫做在自由上面站稳啊，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他所要发表的意思。他说，我说你们当靠着圣灵而行。所以你看见没有，保罗现在解释给我们听了，他说怎么样靠着圣灵而行。他说，我说你们当靠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所以你看见靠着圣灵而行，并不是说没有律法可以靠着肉体去行了。靠着圣灵而行呢，他反而说是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为什么呢？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句话我们常常不懂特别是后面这句话，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想我要解释这一段话之前呢，我们先要来看罗马书第七章有一段话。我们解释了那一段话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这段我们就懂了。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十九节，罗马书第七章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这是保罗早期的经历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保罗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失败，因为他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你看见呢，如果今天我们凭着我们肉体在活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个光景啊，就是十九节所讲，我想要做的我不能做，我不想做的我倒去做。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不认识那个福音的真谛，还不能够真正明白与基督同定的意思。我们还是靠我们旧人在活着。当你凭着旧人活的时候呢，你想要去做的事情你不能做，你不想做你反而去做了。好，但是当你开始学习了什么叫做跟随圣灵了以后呢，你看这加拉太书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顺着圣灵行事的时候会有个结果的，你就发觉了圣灵跟我们的肉体跟情欲在那里争，情欲跟圣灵争，圣灵跟情欲争，结果这两个是彼此相抵的，就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用另外一种翻译的话可能更准一点，使你们不做，你可以不做所愿意做的。就说呢，你本来想要做的你不能做，你不能做的你倒愿意去做。那现在呢，因着圣灵，顺着圣灵行事呢，你就可以不做你想要做的。你本来肉体想要做这个事情你现在可以不做了。这叫什么？这就是自由的真谛，这就是这里讲的自由。所以自由是什么呢？自由不是说好，我现在我没有律法了，好了，我不受这个律法限制，我只要跟随圣灵就好。这是我们常常安慰自己的话。我们为什么？我们反而说我们跟随圣灵，其实是跟随我们的肉体在行事。但真正在这里的自由是告诉我们，你现在因着顺着圣灵行事，你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肉体想要叫你所做的呢，你可以不去做；肉体不想做的呢，你会去做了。这个时候你是按着神的意思，按着神的旨意，你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这叫做自由。这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可以自由。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自由了，我们可以不照肉体的或者我们那个己的生命来行事了。我们现在是靠着圣灵的行事呢，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圣灵怎么引导我们，我们就怎么样行；肉体怎么引导我们，我们就能够拒绝它。这叫做自由。你要在这个自由上站立的稳，你就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保罗就把我们带到第六章的后面第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按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一个这样子活在神面前的人，他身上有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的基督的恩藏在你们的心里。阿们。这一段话其实非常的深，我是盼望圣灵能够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入这些，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基督里自由，让我们能够
不靠自己旧的生命努力，而是顺着圣灵的来行事。换句话说，这是主的生命，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行事，所以呢我们能够不像肉体活，按着神的心意活，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愿神亲自带我们进入这个时辰。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您，你的福音实在是全备的福音，是凭着相信就能够得着。你把那最宝贵的你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你赐给我们圣灵，好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我们不再需要靠着我们自己来努力，乃是借着安息在你的里面，知道神儿子的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真的经历到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让我们真是明白真理，那个真理真的能够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释放了，我们已经得自由了，保守我们能够按照圣灵行事，站稳在这个地位上，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让我们真是因着靠圣灵行事，我们就能够抵挡也拒绝一切从我们肉体天然的那个愿望去行，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真理。主啊，我们的话有限，主，我们只有靠你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进入这真理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在灵里面自由，在你的真理里面自由，好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否则的话，我们就落在肉体里面，结出肉体各样那些丑陋的果子。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年，盼望你给我们新的看见、新的启示，让我们真是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感谢你是。